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感谢主，我们又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里面呢相聚了。卢文牧师、杨老师、杨天成老师呢也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跟唐华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谢谢你在收音机旁边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卢文向各位听众朋友问安。我们真的要谢谢唐华老师，他付了很多的代价。
嗯，对，每一次有很多的预备啊，差不多两页纸的那么多的
内容
嘛。
那个有
29分钟根本讲不完的。
这个是坦白说，有时候现在就比以前方便了。我记得小的时候要预备一些的讲章的话，我要翻这些的圣经呢，翻很久啊。那个是串珠啊，什么串起来。但是现在呢，就很方便了。要找某一个题目啊，好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会幕的事情，哇，我还在那个稿件上面呢，就有一个会幕的结构这个图。啊，就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怎么找到的呢？网上面找来的。
现在这个 AI 啊，电脑啊，都很方便。
方便。那当然了，这些是工具啊。你的心渴慕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善用这些工具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但是绝对不能够替代你心里面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要不然呢，就是啊，这些机器呢，就代表啊，甚至呢，好，我按一个人流，那就让机器。啊，替我敬拜神，那这样就不行了。那我们敬拜神是从我们心里面，从心里面呢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敬拜他。好像今天我们呢来到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第一到十四节，其中的重点就是洗涤罪的血。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呢，前面呢就讲到新约比旧约优胜，新约比旧约超越。那我就在这里呢就特别的强调，不是否定旧约的律法的，反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种旧约里面的有限或者是不足来解释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一个更美的重宝的那种的宝贵，而且呢这样的向我们解释福音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这里呢我们今天也会谈一下，就是说旧约律法当中大祭司怎么样的啊，代替百姓在神面前啊献上这个赎罪祭。那借着这样的明白呢，我们就可以呢了解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做了献上这个赎罪祭啊。当我们明白这样的话呢，看旧约就看得多一点味道了啊，有多一点的领受了。那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还是请杨老师给我们念好不好，会幕的设计的。
好，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着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说他不能一一细说，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会幕，而且呢就是会幕本身那个象征的意义。很简单的，会幕里面就有第一层叫圣所啊，就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跳过了。第二层呢就是至圣所，这个的是很重要了。好， 在出埃及记第25章里，你呢就比较详细的讲到，在那里呢就有，比如说有十诫的法版呢，还有天使基路伯对着施恩座了。这个施恩座就是一块放在月柜上的板，那大祭司呢每年才一次带着血进到这个施恩座前为百姓来赎罪。那么其余细节我们不讲。那么在这个会幕的形式都有属灵的意义跟教训的，啊，我们在其中也明白，我们都要来敬拜神，我们都要来献祭亲近神，啊，以色列人以前就借着牵着牛羊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呢，他们才每年一次由大祭司代表百姓呢进到至圣所来献祭给神。大祭司本身呢，他也不是说哎呀我就可以去了，因为我有这样资格，他自己也要先为自己赎罪才能够到圣所里面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明白，啊，赎罪的事情呢，啊，每年要做一次，啊，十年做十次，啊，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呢，他就要每年重复的去做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律法上面的不全备了，因为他要重复的做，也而且呢就是不是呢随意的可以做，是有规定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讲到会幕里面要去到至圣所，在那里有施恩座，哈，我们在那里借着大祭司做这个中保来亲近神，够不够？当然不够啦，哈，就是百姓要守在外头，啊，守在那个圣所的外边，甚至呢在更远的地方，哈，等大祭司代替我们去朝见神，这个当然不满意的。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大祭司替着我们做什么呢，就替我们献上赎罪祭了，一年一次，啊，这几节的经文请卢文牧师给我们念好不好，第六节到第十节。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这些事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场帐幕人传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那献金的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咒诫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陨石和诸般死着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
好，谢谢龙师，啊，这个就是在旧约的神的规定里面，这个礼仪当中呢，就是每年只有一次，就是赎罪日，大祭司就要代表百姓来到至圣所献上赎罪祭。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百姓的罪，啊，好像呢在一年一次，啊，由大祭司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那么在这里呢很特别的，圣经这样说，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呢完全的开通，或者是没有让我们完全的去明白通往天父面前的道路事实上是存在的，但是呢还有阻隔，还有一个帐幕在阻隔。直到什么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记载，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舍命的时候，他断气了，那圣殿的幔子，啊，就是阻隔着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从上而下的裂开，那可以说圣所还有到至圣所的中间的阻隔呢就打开了，把它拆除了，这个呢可以说是预表或者是象征了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成就了通往神的道路，不再有阻隔了，幔子呢裂开了啊，就是人不需要呢再等这个大祭司代替他了，因为已经有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呢成就了救赎，以至于呢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的说法。那么有关那个会幕的这个情况呢，那也是我们不详细的说，但是呢就特别的去解释，就是大祭司在赎罪日一年一次带着血经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血作为这个赎罪祭。甚至呢大祭司啊就要带着战惊的心来到神面前的，记得吗？那个大祭司的脚啊有一个铃的，有响铃的啊，他不是那种的为了爱漂亮来带这个铃的啊。为什么会带这个铃呢？
就是提醒自己啊。
对对了，因为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献祭只有他一个人嘛，假如他真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被神击杀了，那就这铃就不响了。但是大祭司在里面走路的时候，那个脚下的铃响了，就表示啊，他还没有死，是这个意思啊，这蛮有趣的吧？这个至圣所是一个非常圣洁、非常严厉的啊，外面的人不能进去，但是听到铃响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大祭司没有被神击打，
大祭司没有
被神击打死掉
哦，
啊，所以他还在动嘛，那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么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就啊，大祭司那个脚下有个铃，原来是这个用处。那么当然，这个地上的会幕只是天上正帐幕的象征。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到，如果我们在侍奉神，或者是讲道，或者是我们带领或者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会不会也要有一个响铃？神会不会当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会击杀我们？有没有闪过这个念头？
我觉得圣灵就是我们的提醒嘛。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一些事讲一些话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里面那个灵就会敲你啊。
嗯，这个灵，圣灵跟那个响灵就不同的灵啊。但是呢这个是提醒是很重要的。但是旧约里面的确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人出于好心啊，譬如说当大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结果呢他因为用车来用牛车来这个运送约柜呢有不对的地方，但是呢乌撒就去扶一下那个要跌的约柜，
热心嘛，扶
的动机是很好的吧，但是神就击杀他，大卫就害怕就不敢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但是这种的对神的敬畏的心，是不是今天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也要带着这样的敬畏？
不过刚才杨天成讲呢，最重要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啊，不是旧约的大祭司是系着这个灵
啊，
但是我们有这个心
圣灵
啊，你侍奉神的时间呢，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圣灵会感动你。
对啊，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因着十架爱，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至圣所当中。
痛苦，因你受。
刚才我们听的诗歌是《因着十架爱》，我们讲到这个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个更美之约，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他的一次的献上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不需要呢像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那里的进到神的面前的。那我们来读第九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我给大家念吧。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美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记得啊，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犹太信徒的，他们跟随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摆脱他们在旧约守律法这些的观念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让这些读者呢就明白神的心意了。原来以前每年一次大祭司重复又重复的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呢，到了耶稣基督那里了，耶稣基督就一次过献上自己当着赎罪祭，然后呢就耶稣不需要再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因为他一次成就了这个救赎。刚才我们读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呢，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更美之约的一个核心，就是一个救赎的真正的意义。基督做大祭司。献上赎罪祭，他献上什么呢？不是公牛或者是山羊的血，他是把自己献上，自己也成为祭物的献在神的面前。这个呢就是一次的献上永远有效，不受时间的限制，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就是一次就搞定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有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更大不是讲那个体质，但是讲到它这个本质，效用上面是更好的更全备的，让我们侍奉能够呢更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那么当然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作者就提到了，在旧约里面献祭呢就献山羊啊，献牛犊了，这些呢把它烧上去的时候，这些灰是象征上面就能够帮助人洁净犯罪者的这个替他赎罪，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做呢？只不过这个礼仪来代表我们在神面前要献上祭物的时候能够让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法理上我们是得到洁净的，但是真正来讲呢，这些山羊的血啊牛的祭献上呢，去根本就不能够把我们的真正的内心那种薄逆那种贪婪那种邪恶把它清除了。耶稣基督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这个真理我们要切切的要记得。这个呢英文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次而且是成就所有的，就是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而为每一次，就是宝学，就是有 完整的功效。那么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圣经用血是代表生命，所以基督的宝血就是把他的基督的生命舍掉，他在十字架上面所献上的就是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就是把他的自己的生命献上了，因此就成就了一个永远有效的救赎。因为基督把自己一次的献上，不像大祭司每年一次的带着祭物去到神的面前，那么新约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进入到更全备的帐幕，更重要的是他赎罪的工作啊已经完成了，是具有那个永远的功效的。我们会偶然会犯罪，我们会跌倒，会不会因为这样呢让你感觉到有这样担心，就是说是不是神不会赦免我啊，或者是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对付我的方法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呢？
我觉得上帝是怜悯的，因为他既然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了一切来救赎我们，我也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完全。虽然我们人是不完全，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走向那个完全。
所以这个核心是在哪里？还是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同时他本身就是借着献上自己呢，就成就了这个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
这个对内地的听众朋友呢，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怎么样得到耶稣的血的洁净呢？就是靠圣灵给我们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赦罪的平安。
那个赦罪的平安是一件非常特别非常让人感觉到兴奋的事情。
我就试过了
啊，
真的，哎呀，从前不认自己的罪，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但是呢信了耶稣蒙他血的赦免呢，那个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你们都应当有啊。
赦罪的恩典是丰富的哈，我很同意卢牧师所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圣灵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的提醒，也可以说明是耶稣为我们舍命，是一次的献上，永远有效的。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那位大祭司，他也是那个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生命流转过来。那么根据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了，主耶稣的宝血呢就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第二就是能够除去我们的死刑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去做的事情然后第三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神不但拯救我们，更要呢使我们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来侍奉他，仰望他。
唐文老师你这样子要不要劝劝那个内地的要信耶稣的人呢，叫他们常常祷告，常常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才有这个赦罪的平安。
我相信赦罪的平安是神给我们的，只不过我们的软弱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碰到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了，有失败了，所以卢牧师提醒的话要常常做这样事情的，我觉得是应该这样，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鼓励，就是说我们明白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的赦免了。那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这样的洁净我们的内心，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让我们的心从地上呢转向天上了我们外在的一些的行为我们就要转向内在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在地上暂时我们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祭司要献祭要常常的进到圣所那里献祭，然后大祭司要一年才一次到至圣所就献祭，但是呢从暂时要转到永恒的我们受律法的规定，旧约的时候要献牛献 羊，但是呢，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甘心乐意的啊。耶稣基督是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我们也是靠着主啊。以前牛羊是被献上的，但是耶稣呢，就甘心走上十字架的。以前是常常重复的，现在是一次就有效的。以前是神应许，借着这样的一个献祭，让我们知道神应许有救赎。那现在呢，就是耶稣基督身上呢，就成就了这个救赎的鸿恩，这个是非常宝贝的啊，让我们有清洁的良心在侍奉主。在礼仪上面，我们旧约的时候，祭司要做很多这样的一种洁净的礼仪，但是今天我们只靠着耶稣基督就来到神的面前，神要除去我们的死刑啊，要让我们呢可以从这个死刑转向侍奉永生的耶和华神，这个就是最宝贝的地方。我想我们彼此的勉励。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卢牧师常常的提醒我们，就是在神面前靠着圣灵来好好的去侍奉神，好好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做的。好了，就谈到这里，
再见，
再见。
烧中的心灵。